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3月6号，星期五。今天虽然跌了一些，但是仍不能说是黑色星期五。真正黑色星期五啊，是有可能跌到大盘熔断的那种才算。标普指数下跌90.69点，跌幅1.33%。标普指数跌过1%，算是有一定程度的下跌，跌2%以上算大跌。所以今天这个跌幅不算恐怖。比较让人担忧的是技术上的破位，而不是一天的跌幅。标普指数收盘6740点，半年线的位置是6809，上方有多条均线，因此标普指数表面上已经跌破位，下方空间较大，有一定的机会继续下跌，连破6600、6500等整数关，最后在年线6400左右获得强劲支撑。今年在年初算上一卦的时候，我觉得年内跌千点都有可能。跌1000点对标普指数来说已经不算什么，那也只是14%的跌幅而已。标普指数如果2、3年里面来一次15%左右的回撤，都完全落在历史数据统计的合理区间里面。今天恐慌指数 VIX 升到了4个月以来的新高，上涨24.17%。恐慌指数上涨，说明投资者预期指数的波动更大，尤其是向下波动。CNN 恐慌贪婪指数回落到27，但仍没有到极度恐慌的区间。我观察这个指标，如果低于10，就会出现较为可靠的低点。恐慌指数不一定会进入极度恐慌区间，但万一要是进去了，见底的准确率还是会比较高的。但是大盘要不要暴跌，能不能给个痛快呢？随着消息面的恶化，投资者恐慌情绪的上升，避险和获利了结的动作就会累积成大量抛售的压力。当一根大阴线出现时，连着出现大阴线的概率就大了。美股在暴跌时，是不会给一天舒服日子，必然是天天跌，跌得说不出话来的。所以呢，今天的下跌绝对不叫黑色星期五，真正的黑色并不会这么光鲜亮丽。本周最主要的大事就是伊朗战争，市场逐渐认识到这战争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而原先对速战速决的市场定价无法覆盖拖成持久战的风险，市场可能需要一次重新定价的过程。消息面将主导盘面。今天川普说，只要伊朗不无条件投降，就继续打。如果伊朗不投降，就不会有结束战争的协议。伊朗无条件投降的概率其实很低，在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打了8年，打死了上百万人，经济都崩溃了，也没有投降。如此一来，美伊基本上没有谈判空间。川普讲的4周完成战斗啊，也极有可能只是一句空话。战争拖成持久战，就进入了我们之前分析的最坏的情景当中了。受此消息影响，原油站上90美元。并且大多数分析师认为原油可能会飙升到100美元以上。卡塔尔能源部长说，如果油轮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原油价格可能在几周内飙升到每桶150美元，从而拖垮全球经济。海湾国家的储油罐快满了，没地方放油，即将开始减产。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国际油价大涨，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却卖不出去，憋在肚子里。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和伊拉克等国出口石油都得走霍尔木兹海峡，运不出去的时候，开采出来的油就得先储存在罐子里，储油罐满了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大规模关井减产。按照市场人士的测算，油气产品开始真正缺货的日期是3月20号，每天1500万桶原油堵在路上，生产出来的原油在3周左右填满油罐。原油断供将再次刺激油价上涨，亚洲的制造业将因为缺少成品油而陷入供应链混乱，以后要重启成本极高，有一些产能将会永久损失。未来几周这些国家憋不住了，冲突就有可能加剧，油轮要用军舰护航来通过海峡。油价气价一涨，通胀预期升温。但是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并没有飙升，今天美债价格保持稳定，这说明市场对长期通胀并没有过于担忧。10年美债收益率目前是4.11%， 这个数字如果上升到 5% 以上，就会对市场造成重大的破坏。而目前来看，美债的长期和短期收益率仍然在一个较为安全的水平。之前最高法院裁定川普紧急权力法案下的关税无效，所以进口商可能会期待之前多收的税啊能不能退。今天消息表明，美国海关由于现有技术流程和人力资源的限制，没办法遵守法院的命令进行退税。美国海关预计最早可能在四月底开始发放退税。川普新的 15% 关税又即将开始执行，美国海关一边收税一边又要准备退税，忙个不停。那么能源上涨加上关税提高，新一轮通胀感觉要来了。我认为核心通胀是扣除了能源和食品两个大类，它们大涨并不影响核心 PCE 的水平，只有能源价格上涨后维持高位时间较长，导致各方面商品和服务因为成本上升而涨价，那才会抬升核心通胀率。因此能提高核心通胀的就是战争长期化，油价保持高位，数据就会开始恶化。到时美联储可能屁股想要降息，脑袋却清晰地告诉他们搞不好要加息。今天公布了非农数据，如果只是能源上涨也就算了，非农一出，滞胀的担忧马上就起来了。今天非农数据显示，二月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不升反降，减少了 9.2 万人。失业率上升了千分之一到 4.4%。12月的数据向下大幅修正 6.5 万人，变成了减少 1.7 万人。这意味着美国劳动力市场从去年年底就开始萎缩。2月份，几乎所有核心行业的就业都在减少。医疗保健减少 2.8 万，联邦政府减少1万，运输与仓储减少了 1.1 万，制造业流失了 1.2 万。非农数据意外减少，经济出现了放缓的信号。如果通胀走高，经济又放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宏观经济模型呢？那可不就是滞胀吗？滞胀就是经济不行，还通胀。滞胀是央行最为头痛的经济形势，在这样的形势下，货币政策可能会失灵。为了控制失业率，激活经济，美联储需要降息，但是降息刺激通胀，如果能源上涨本来就造成通胀卷土重来的话，那么降息将会如同火上浇油，于是央行不得不暂不降息。如果通胀回升太快，搞不好还得加息。加息压制经济增长，增加失业率，这边失业率告急，不能接受加息。那在这样两头无法平衡的情况下，央行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影响深远的判断。历史上，美联储曾经在滞胀时期犯过重大错误。70年代，美联储担心失业超过预期，过早的降息，结果叠加了石油危机，形成长期的滞胀，到最后差点不可收拾。直到沃尔克用 20% 的超高利率和两次经济衰退，才控制住局面。如果这样的历史再来一回，这次就算沃尔克起死回生，也救不了美国经济。因为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债台高筑，38万亿的债务怎么可能支撑得了 20% 的利率水平？美债的天文数字让美联储根本没有犯错的空间。而在滞胀时期，由于货币政策进退两难，不犯错是非常难的。那么当宏观经济陷入滞胀，并且美联储束手无策，或者是犯了重大错误时，全球经济在最坏的情况下会进入一个长期的经济衰退当中，而股市在经济衰退背景下将难以独善其身。上周末的周末点评，我说川普速战速决的话，就好比半夜高速公路在修路，大清早的就修好了，大家不会堵车啊。但是呢，这一周过去了，路障还在，交通开始堵得水泄不通，人们已经开始骂骂咧咧了。如果说战争能利好什么，我看就是那些军火商了。五角大楼公布了美军所使用的装备的清单，涉及的军工股包括雷神、洛克马丁、亨廷顿、通用、 NOC、 波音等等。如果说军工股龙头应该是要给洛克希德马丁， PLTR 人工智能则属于 AI 加军工，是占两个概念的个股，但是没有在武器清单里面。Costco 今天发布财报， 业绩超预期，今天股价逆势上涨。上季度营业收入696亿，同比增长 9.2%， 超过市场预期的 689.6 亿，每股收益 4.58， 同比增长 14%， 高于预期的 4.55。 会员费收入达到 13.55 亿，同比增长 13.6%。 除了会员费去年涨价因素，黑卡会员比例提高也是一个原因。 Costco 发力电子商务，电商的销售额增长 22.6%， 全公司同店销售额增长 7.4%， 全球范围内客流量增长了 3.1%。 那这是一份稳定增长且超过预期的财报，股价略有上涨，除了估值比较高之外并没有任何毛病。美国商务部将在3月10号举办机器人圆桌会议，开这个会的目的应该是希望能够扶持美国本土机器人产业，以对抗中国在机器人领域的快速发展势头。政策上可能会有一些有利于机器人板块的措施出台，比如补贴、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美股的机器人概念股有很多，个股会整理成新的一个专题。投资机器人概念股的 ETF 规模比较大的是 BOTZ， 纯度最高的是 ROBO， 也可以作为替代一篮子股票的标的。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当然也在其中之一，只是最终商业化的时间并不确定。最近特斯拉股价持续调整，今天下跌 2.17%， 下方支撑位大约是367美元。油价要是继续上涨，涨越多对电动车越有好处，到时销量就会体现出来。这个特斯拉虽然总是望梅止渴，但多交付几辆车补一补那各项指标都下降的报表也还是不错的。我的 IBKR 公开账户重仓特斯拉，所以今天亏损了3800，截图时的净值掉到 18.7 万，当日亏损了3669，跌幅 1.92%， 比大盘掉得多啊！这两天不管涨跌都是幅度比大盘多，说明整体的 beta 值大于1，波动率高于大盘，万一大盘崩了我估计得遭殃。今天个股下跌比例最高的是 Circle， 这只股弹性太大了，不能当一回事儿，要是当一回事儿就会变成一回事儿哈。英伟达也跌了 3.01%。 英伟达的整体走势是震荡横盘阶段性整理，下方在170左右有前期多次低点连线所形成的支撑线。这轮整理下来，英伟达已经横盘横的半年多，但我以前亲身经历横盘9个月还能下下破位呢，所以横盘久了结果有可能是要更久的横盘。相比英伟达，博通本周发布的财报显示未来在人工智能芯片上面的收入将快速增长，所以股价这两天有所反弹。博通的年线以较大角度上升，股价调整到了年线就有可能止跌，在基本面向好的情况下，股价要大幅破位的概率是不高了。二月份软件股因为 AI 代理的打击被认为全行业要被取代，但是实际上不会所有的软件都没掉，仍然会有一些软件绑上 AI 成为更先进的生产力工具。摩根士丹利建议投资者应该利用此次抛售潮买入那些能够找到应对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可能带来的冲击的软件股。摩根士丹利建议的三只软件股分别是微软、 TEAM 和 INTU，这些听起来不错的股票我们等市场失去了理智之后再考虑也不迟。现在开始保护好弹夹，有限的子弹要留到最恐慌的时候再打。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